不只报道事件，更要听懂背后关键。新闻进来听 Podcast， 由资深记者亲自现身，带来第一手观察与深度解析。劲爆点抢先拆解头条大事，社会线上还原重大案件现场，镜像人间诉说时代人物故事。劲表志带你走进腕表的世界。现在就搜寻订阅 Podcast 新闻进来听。
大家好，欢迎收看《前进你家》，我是小米吴明燕。台股最近常常大起大落，千点招待，相信投资人的心脏已经被练得非常大颗了。那昨天晚上，整个市场最关注的就是联准会的最新的利率决策。那接下来呢，通膨到底会被受到控制？那接下来年底还有降息的空间吗 ？AI 需求也非常的强劲哦，台积电的目标价上看到3500块，国巨呢也破了千元了。另外，矽晶圆还有记忆体，目前呢也都明显的转强了。所以行情这么热络的情况之下，投资人到底还可不可以继续追呢？还是说现在应该要保持警惕了？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大家的老朋友，股市权威陈蔚良，来带大家一起拆解市场的最新讯号。蔚良老师好。
小明好。大家好。
那昨天晚上大家就很关注的这个联准会最新的利率决策，那这也是华许上任以来哦第一次主持了。所以呢，我们可以从点阵图观察到什么样的讯号？
事实上呢，现在市场在讨论的话题哦非常的分歧。有人在问的呢，就是到底还会不会有降息空间？可是同时也出现另外一派声音，年底之前会不会升息？会升息一码还是两码？这种情况呢，可以几乎说是史上首见。同时在讨论是升息跟降息的可能性。以前我们基本上呢发现利率的方向大概呢确立之后，大家只会讨论这一次降不降啊？如果有降，是降一码、两码、降几码啊？同样的升息也是。可是这一次呢，联准会一方面呢在缩表，那当然呢之前还在降息，这本身也是代表呢分别是紧缩跟宽松货币政策。那降息跟升息也是呢宽松跟紧缩呢现在正在角力当中。那我觉得这一切呢还是来自于呢失业率以及通货膨胀率的拉锯拉扯。所以就目前来看，其实年底之前呢确实出现呢有可能升息一码，甚至可能最多升息两码。那当然呢市场已经有这种预期心理的时候，它往往就会先反映在呢股市的股价调整。会调整什么呢？不是呢因为获利下滑 EPS 修正，而是呢我们常说的估值本益比会先修正。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呢以台股来看，估值最高的族群似乎股价比较有压力。以前如果早期通常讲到啊，如果万一会升息的话，通常是 IP 啦 IC 设计会跌，但是现在台股本益比最高的族群已经不是这个了，是 CPU，
是、哦、
动不动是上百倍的本益比。所以呢 CPU 的不管是股王股后或是相关的千金股，似乎也都有一段时间没有再续创新高了。最主要就是在反映他们的 PE 本益比呢正在往下修正。当然大家也不用呢觉得太害怕恐惧，因为其实现在距离、哦、年底我觉得还有很多的变化。一方面呢其实是美国的失业率还是保持稳定，而且还是能够持续下滑。那通膨的部分呢，当然最近其实看到美国的房租租金是在下降的，那核心通膨也非常重要，它也是在下降的。那唯有呢就是先前因为受到地缘政治风险的影响，油价是一度冲高，可是近期也快速滑落。所以现在呢比较紧张的通膨压力，我觉得要延续到第三、第四季，其实应该没有那么悲观。
哦，好，所以其实你这样讲起来，所以投资人其实不用太担心吗？
对，那真正呢，我觉得要比较呢，去调整的心态跟策略是，未来联准会呢将会关灯。
关灯的意思是，它不会像以前释出这么多讯号。
没错，这个在新任主席华许的一个公开表态当中，其实就有不止一次提到了，他不希望呢联准会像过去一样常常对市场呢可能抛出很多的风向球，然后好像就会影响到呢市场的走势，一下子呢偏多一下偏空。他觉得联准会就是要完成他的独立跟客观的任务，所以尽量呢少讲话。那我觉得这个就会让大家需要一点时间去适应，尤其是华尔街的机构法人。因为以前呢大家就根据每一次的点阵图啦，或者说呢利率会议之后的公开声明，然后就去呢演你接下来可能未来一季的操作方向。可是未来我刚才形容就是关灯以后呢，我们就得摸黑交易了。因为你不知道联准会现在到底是怎么想的，他们整体的委员呢心态是比较呢偏鹰或偏鸽。但无论如何，我觉得如果我们是一个比较谨慎的投资人，凡事先做好比较呢负面的打算规划。
是，
所以呢假设我们先接受华许本身 它就是一个呢里外一致的鹰丸好了、我知道当然很多人会觉得说它可能是披着鹰皮而已，
对、
内心是偏鸽的，没有关系，我们先把它当成它就是一个真正的鹰丸。那未来你发现如果其实整个货币政策又慢慢的这个天秤呢偏宽松的那一边的时候，其实市场很容易就会有庆祝行情。但是如果一开始大家又不断的指望说年底之前还有没有一码两码降息空间的时候，当你发现呢这个希望不存在的时候，那不就是每一次都在凌迟台股吗？每一次都会受伤。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讨论大家最爱的台积电哦。因为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前阵子也说，如果要买股票就继续买没有关系。那最近呢外资也看好 AI 的这个需求爆发，所以这个预估第二季的毛利率呢是有机会再创高的、那外资也喊说目标价到3500块，可是其实最近台积电它其实是在高档的一个格局哦，所以接下来如果大家想要布局台积电的话应该要怎么做会比较好？
我想其实我们常说台积电毕竟是台股的全职王，
是
市值这么大的公司，你真的不能指望说呢它在每一回合的赛跑当中都有跑百米的速度狂飙，涨多了必须呢就经过一段时间的震荡整理，这个叫做呢这个长期投资回报率的校正回归，那也就是呢技术面来看也是乖离率的修正。好，比方说呢我们可以看到台积电现在季线还在2150元上下，那当然稳定往上，所以你完全不用去怀疑说台积电的中长期的趋势有没有改变，它的多头不但没有转弱，而且配合它的业绩它会越来越强，但是呢你要总要让它呢喘口气，所以呢这边呢开始进入到大概有长达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都算是在一个高档的箱型震荡整理，但是它的季线一直在垫高当中，所以大家可以明显看得出来，如果我们用当时四月份来讲的话，台积电跟季线的乖离率跟现在来讲它已经在收敛了，那配合呢如果再进一步整理到也许七月初七月中旬的时候，那台积电因为准备又要开呢季度法说会，那个时候再来做攻击，那我觉得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时间点，也给市场更充分的理由重新去启动一波上修之后的买盘。
是，好，所以因为台积电最近相较其他标股它的这个表现真的是没有那么强势，所以代表最近其实是一个布局的好时机吗？
当然这个时候就是考验每一位投资朋友你对台积电到底是不是呢真爱
是
因为很多人其实呢看到台积电大涨的时候会希望手中持有台积电，但是呢抱了它一两个月发现涨幅落后给其他的标股的时候，比如说输给被动元件输给记忆体的时候，又会开始怀疑我到底为什么要买它跟持有它。那这一段期间我觉得它的基本面不但没有任何的杂音反倒看到就是像刚刚提到的外资去实地上拜访之后发现呢台积电的获利能力跟订单的表现真的很强，所以接下来呢第二第三季它毛利率可能都有机会呢达到呢 69% 以上的历史高峰，
是，
那我们也认为了明年的台积电 EPS 应该是至少能够来到120元，所以现在的一个价位来看本益比20倍上下甚至低于20倍，
是
这个放眼全球所有的 AI 科技股只要是龙头产业的龙头股真的看不到这么便宜的，所以我非常认同那董事长魏哲嘉讲的，想买的朋友就继续买，而且呢不用择时，因为现在它这个价钱就是便宜了，所以虽然市场上常说买台积电呢只有可能买贵不会买错，抱歉我没有那么同意，因为我认为呢买台积电只有呢两种价钱，便宜跟很便宜，
可是现在涨这么高了真的还是可以无脑买吗？
其实小明想一想如果外资的3500元目标价到或者是说魏阳老师的5000元目标价到的时候你可能都忘记你当初到底是买在2250还是2350了
是没错，
也都不是那么重要了。
好，所以最近其实就可以开始分批布局台积电，然后未来它的展望其实是指日可待的。好，那最近呢除了台积电之外呢主动式 ETF 也大举的加码这个被动元件龙头国巨所以到底为什么国巨最近会涨成这样现在还破千元呢？
首先呢如果一个产业它是呢真正的由复苏迈向成长甚至是呢整个结构性的需求改变之后的长线大爆发，我想绝对不可能是只有呢台湾的供应链受惠，尤其在被动元件这个产业来说日本跟韩国占据非常重要的中高阶的地位，所以我通常会先从呢国际的制高点来看看这个产业的力道如何。那我们看到呢日本的太阳诱电春田制作所 TDK 还有韩国的三星电机等等，有没有发现这是他们今年年初以来走势全面一致性的呈现大多头，而且呢是翻倍再翻倍的上涨，那这样子回头来看国内的被动元件就可以理解他们的股价表现确实呢是非常有底气的。那最近呢外资券商也陆陆续续的针对这个产业给予呢高度的关注，那其中呢小摩根大通的重磅报告提到 MLCC 长期的供需 会严重的失衡。那因为呢，这个产业过去大家也是一样，担心它会是一个标准性的电子产品，然后随着景气起伏循环。可是呢，因为现在呢 AI 的需求来了，那 AI 的需求有多强大，我们先从数量部分来提。像过去呢，我们看到智慧型手机曾经造就被动元件一波荣景，那当时呢，如果是以一支智慧型手机来讲，它可能需要用到的MLCC 基层陶瓷电容器大概是1000到2000颗。一段时间大家发现，当智慧型手机从无到有的时候，哇，被动元件就赚翻了。后来呢，出现了电动车，这更是不得了革命。一辆电动车所要用到的被动元件可能是呢高达10000到20000颗，是多了10倍。结果没想到呢，现在以辉达的 GB 系列的机柜来讲的话，它所需要用到的被动元件40万颗。那在下一个世代，就是年底以后到2027年的所谓的 VR 病的机柜，它所用到的被动元件甚至要超过400万颗。所以各位想想看，从1000颗到40万颗到400万颗，这个就是数量增长，而且当然价格是越来越高。所以整个呢年均复合成长率可以大幅度成长，来到上看 50%。 那我想这个就是我们看好被动元件最主要的一个关键理由。上一次的一个高峰大约就是在2018到2019、那个前后，那当时国巨也曾经创下那个1310年的高价嘛，还被呢市场很多投资人呢笑了很多年，说啊，你看那个果然要听前妻的话哈，因为呢这个陈泰明董事长前妻在1310年附近把股票都出清了，
是
哦，那现在终于讨回公道了。其实呢，公司的股价会如何表现，我觉得还是呢老板说了算。你看呢，陈泰明持续看好自家公司的股票，结果现在的国巨哦涨回1000元。那不要忘记，因为他曾经经过呢分拆一拆四，所以还原之后的国巨股价呢根本就是在4000元以上，所以当年就算是买在历史最高点的，现在都是大赚倍数了。那这一波的产业的荣景，估计呢整个 ASP 就平均的价格的一个上涨动能，绝对会比当时因为电动车那一批所带来的荣景来得更强，而且来得更久。
台股的部分呢，有哪一些被动元件可以来关注的？
通常我们会先把被动元件呢分成最主要的三个产品线，就是呢电阻、电容跟电感。整个市场的产值最大，那最重要就是电容里面的基层陶瓷电容，也就是大家常听到的 MLCC。 所以相关的公司包括国巨、华新科是主要龙头。那和生堂呢，从过去的代理也跨入到制造，尤其它的 NPO MLCC， 这是在 AI 伺服器电源当中非常重要必备的关键零组件。那和生堂在这个市场呢，它的市占率高达90%，几乎是垄断的一个地位。那另外来讲的话呢，像电阻啦，或者说像其他的铝质电容、氮质电容部分，我觉得当然这一波呢大家算是雨露均沾。不过未来在买被动元件当中还是要留意，就是呢因为是由国巨龙头所带动的，
是
因为它是毕竟真正在现在 AI 供应链当中已经有拿到大厂订单的公司，那周边的公司呢算是其他中小厂是受惠于一些外溢的订单。因为毕竟呢我们看这个逻辑，就是日本跟韩国他们也是掌握高端的产品，那当然是优先去掌握 AI 的订单商机。可是传统不管是说从工控、车用一直带到消费性电子产品，通通也都需要被动元件，那这一块市场的一个缺口就会由包括像台湾或者是中国厂商来做填补。所以当然呢，人人有供链，人人有饭吃。不过说实在话，中低阶的公司你比较有留意，就是中国市场的产能还是蛮大的，而且价格竞争的压力还是存在。所以我觉得一开始当然产业的红利会扩散，大概基本上来说这一张表格大家如果射飞镖应该都能够赚到钱。
是，
但是如果这个产业要好得更久，走得更远的话，我觉得我们还是会建议以龙头的大厂为主，或者是法人有布局的公司比较能够在波段上面安心持有。所以当然呢，首选就是国巨，刚刚有提到嘛，主动式 ETF 也是不断的在往上加嘛，显然是看好还有上档空间。
是，
那除了国巨之外，国内被动元件市值规模第二大的就是华新科。所以我觉得法人如果接下来要扩大跟分散他的投资布局的话，华新科应该也会是口袋名单。那再来一次是刚才提到和生堂，当年所谓的当年就是在2000年的时候，不晓得多少观众朋友一起参与过，和生堂曾经是股王，而且他不只是被动元件股王，他是台股整个股市的股王，最高价多少？999。如果我是老板，这一场等了26年、27年的梦，我心里一直会有一个缺憾。
是，
为什么当初差1块钱，到底是谁把我卖下去？
是
。所以呢，现在经过了27年，产业卷土重来，而且爆发力更强的时候，你会不会想要 证明我也有四位数的实力。现在台股这么多千金股了，当年他最早有机会来挑战，
是，
所以我个人认为上档空间应该可以期待。而且呢，就明年 EPS 来讲的话，应该有机会靠近三个股本，其实是蛮接近国巨的。哦，所以我觉得这两者之间应该也会形成另外一股呢被动元件可以观察的股王股后争霸战。
是，好，所以我们要追的话，我们来看国巨的话，国巨的话它现在已经涨了这么多，投资人还可以追吗？
在去年以来，我们看到很多 AI 的产业龙头都会让大家在一开始觉得他们涨很多，但是后来会发现他们原来可以涨更多。所以我觉得基本上，我还是会常提醒大家，基本面会决定股价高度。那明年的国巨 EPS 就可以来到30元，后年来到40元以上，这个已经是形成所有市场土洋法人的共识了。所以呢，如果你就明后年的一个获利成长性以及呢，它的一个前瞻的预估本益比的角度来看，并不贵。所以虽然涨多，但股价并不贵。那我认为其实往上来看的话呢，这边曾经经过一次呢出量换手，那现在呢这个大量的一个高点明显有守住，所以呢代表呢新的换手的成本区已经垫高到800多，靠近900元。换句话说，我觉得其实就这一批新进场的大户或法人来讲的话，他当然也是看好波段的空间。所以短线上面呢行情是走得比较快，那你不需要呢急着去追。可是呢强势股拉回到五日均线，或者是回了深一点，回撤到十日均线，只要它是量缩的时候，然后你发现如果法人尤其是投信没有转卖到货的话，我觉得你就是呢积极大胆的布局就可以了。
好，那除了被动元件之外呢，记忆体绝对是这波 AI 涨得最多的产业之一哦。那 SanDisk 还有美光呢都持续创高，那台股的这个南亚科还有华邦电也明显的转强了，所以记忆体还是以往我们当中印象那种景气循环股吗？
哦，显然不是了，尤其是呢龙头大厂，
是
二三线的小厂呢，我不敢说他们是不是确定已经把这个景气循环的标签撕掉，因为毕竟呢他们的一个产品线或者说获利模式还有待呢后续的验证。但是呢我们看到比如说以美光来讲，刚好呢就是呼应刚刚提到的涨高还有更高。好，那因为呢先前已经有外资法人估计目标价可能可以来1000块，结果美光呢也已经达阵了，那现在最新的目标价呢已经被上修到了1600元，那这隐含着呢就目前的市价表现来看，上档可能都还有潜在60%的空间。那当然并不是要大家呢盲目的去相信或者是去追逐这些目标价，你只能参考它。但是呢如果你去看它调高的原因，因为就是呢持续的缺报价大幅的调升，然后呢这个 AI 的需求记忆体系非常非常重要，那最后呢其实你就看到预估从2026到2028这短短的3年之间，美光的 EPS 可以成长多少？15倍，不是 1.5 倍，是15倍的成长。所以当你看到呢美光的股价涨这么多的时候，去对应原来它的获利也可以涨，而且还涨更多的时候，那就会出现一种现象，股价原来是越涨越便宜，因为它的获利成长幅度高过于股价上涨的幅度。所以呢很多记忆体的龙头大厂这一次都被法人锁定。当然呢如果要说千金难买早知道的话，我只能说有时候呢大股东或老板说的话，尤其做的事一定要听。大家知道美光的董事之一就是呢台积电前董事长刘德英。那刘德英呢曾经在美光300多块的时候大量买进，而且这完全是一个公开资讯，所以如果当时你有跟进的话，现在应该也是呢获利2倍至3倍。那当然呢过去的没办法重来那但是未来的还有机会去留意。
好，可是其实记忆体大家都会说到底我们应该要追的是 HBM 还是这种DRAM消费性电子，所以应该要怎么追会比较好？
哇，这个问题太重要。我想呢大家常把所谓的记忆体那就是混为一谈了，因为呢包括有像 DRAM， 那 DRAM 里面又有呢像现在可能呢比较高规的 DDR5， 那再来包括底下的 DDR4 DDR3 等等，那另外还有到像这个Flash。 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在买记忆体的时候，如果呢你怕买到这个假 A 货并不是真精品的话，那建议大家其实透过像一些 ETF 来直接呢参与龙头股的上涨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如果我们放眼全球的话，其实今年有一档在美股挂牌的记忆体 ETF， 它代号很好记嘛，就是 DRAM DRAM，对，它的代号就是 DRAM。 这档 ETF 它的最主要的核心持股其实就是美光、三星、海力士，也就是目前全球记忆体的三大龙头。所以当你能够呢让你的选项放到全球 来看的话，我觉得就不一定要拘泥在呢国内我是不是要买南亚科、买华邦电或旺宏等等。当然这些呢有产能的制造厂，我觉得还是有它一定的投资实力跟潜力存在，所以呢我也看好。不过我认为啦，如果我们认同了记忆体，因为是因为 AI 而起飞的趋势，那现在最缺就是刚刚小明讲到的，就是在于 HBM。 那说实在话，国内呢大部分的记忆厂商跟高频宽记忆体的直接关联度并不高，所以如果能够买本尊原汁原味，确实透过 ETF 来参与是更好。那或者如果你要回到呢我们的台股盘面的话，那也可以去考虑就是呢00735国泰台韩科技，因为呢它的前两大持股也是海力士、三星，外加大家喜欢的台积电、台达电也有。
哦，好，所以与其在选择到底要选哪一种记忆体，不如选择这些包山包海的 ETF 可以一网打尽哦。好，那接下来就是除了记忆体之外呢，矽晶圆族群呢最近也有明显的转强哦。那主要就是市场预估这个 AI 需求爆发，然后接下来报价也有机会持续调涨，所以老师你觉得下半年矽晶圆的表现如何？
刚好从记忆体产业我们顺藤摸瓜走下去，那就会发现呢再来呢其实矽晶圆的补涨是非常有道理的。因为呢矽晶圆的应用当中主要就是分两块，一个是逻辑 IC， 那像最近呢我们看到晶圆代工啊，整个产能利用率拉高，而且呢也在涨价，所以呢这个部分就会呢对于矽晶圆挹注性的需求。那另外则是在于记忆体，也是呢它主要的应用，所以呢当这两个产业呢都好转之后，矽晶圆当然就迎来了复苏了。那矽晶圆我们看几个重要讯号。国际半导体协会之前所公布出来，今年第一季全球矽晶圆出货量成长幅度是 13.1%， 那这个已经是过去几年以来最强的单一季度的成长幅度。那另外呢国内的龙头第一大厂也是全球第三大厂，就是环球晶，它在日前的股东会及法说会陆续释出了一些正向讯号，提到12寸的部分呢目前产能已经满载，那中小尺寸的部分现在呢也是架动率提高，那订单能见度已经延伸到了第三季，而且客户开始愿意下呢比较长的订单了，所以显然呢整个市场的一个景气很明显在加温当中。那这个呢已经是看到好转的现象。很重要的是呢矽晶圆呢也要去参与产业的未来，也就是在于呢矽光子跟先进封装，包括在最近大家常会听到的像台积电下一个世代的这个 Copas 的先进封装，它的一个矽晶圆部分会改用呢方形，那其实呢相关的厂商都已经开始积极在布局，甚至在取得认证当中，所以我认为呢有过去也有未来。那这个产业呢现在其实就在这几股力量的一个推升之下，慢慢的开始也看到呢这个股价呈现非常强势的一个样貌。那当然呢我们常说的矽晶圆就是呢三家公司，龙头环球晶，那再来则是台盛科跟合晶，其实各有它的一些优劣势。那简单来说，一个产业如果会变好转的话，你没有把握，那首先锁定龙头往往是一个最佳选择。确实也看到呢这一波外资跟投信最积极买超的就是环球晶。那但是环球晶因为它在大概2024年以前陆续有跟客户签订一些长约，因为当时景气不好，所以希望能够呢先锁定价格。那但是现在呢碰到呢就是涨价启动了，所以它必须要等到这些长约陆续到期，那重新议定合约，那这个涨价的动能才会呢陆陆续续反映进来。好，所以讲到呢涨价的部分，那就要找了相对来看合约的覆盖率比较低的公司，在涨价循环当中反而受惠最直接最明显，那是谁呢？是合晶。所以合晶呢简单来说，在景气不好的时候它就受创最深，但是当景气呢回温的时候它就受惠最快，所以呢股性也是非常非常的活泼。那至于说台盛科，因为呢它有富爸爸台塑以及富妈妈日本的三口，那在这两大集团的澳元之下，我想不管是资金或技术都有一定的优势，那也已经开始跨入到呢先进的制程，所以这三家公司我认为啦其实联动程度也很高，那大家都可以一并去做观察。
是，好，那如果想要追环球晶的投资朋友呢，接下来想要布局应该要怎么做会比较好？
好，其实你会发现呢它有一种惯性，因为毕竟比较属于中大型的公司不太容易就是呢一口气飞奔上去，都会走这种 N 字型的一个上攻。好，所以我觉得呢这一波来讲话呢，同样它已经开始跟月线乖离拉开，有没有？月线在这里，那之前月线在这里，月线在这里，每一次拉开之后呢它都会有修正。好，所以我建议呢一样你就是靠近月线的时候再来呢 找它量缩整理之后的介入机会。
好，那不论是被动元件啊，或是矽晶圆，其实大家最关注的就是，好，我抱有了这些个股之后，标股之后呢，如果我没有找到适当的时间点卖掉，那我就没有落袋为安了。所以接下来是不是有哪一些讯号，投资人应该要担心，对台股有所警惕的讯号要留意？
那台股呢，这个今年的行情真的让大家又开心，好，但是又怕受伤害。因为从来没有看到这么强，我做了一个简单统计，我们从2020年疫情过后站回10000点之后，台股从10000到20000点用了大约4年，那20000点涨到30000点大概又经过了2年，但是30000点到40000点只有71个交易日。
对啊，所以涨的真的是会让人很害怕，
那涨速很快，那大家会担心会不会泡沫跟过热，尤其呢可以看到就是呢现在券商的不限用途借贷余额，那其实已经超过了6000多亿元了，这就是所谓俗称的质押，那代表很多人呢是杠上加杠，甚至呢房贷、车贷、信贷，那其实都投入到股市，形成四代同堂。但是我必须跟大家讲，那你要观察呢，市场上到底有没有过热，一定要去留意融资余额跟市值之间它的相对比例的变化。大部分人呢都会从看盘软体当中去注意到融资余额呢现在已经创下了新高了，来到5000多亿元，会非常害怕。但是事实上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台股的指数上涨，现在不是10000点，不是20000点，是在40000多点，那我们的市值也不断的上涨，所以呢当然我们的融资也会呢跟着去做放大，这才是一个合理的现象。那再用一个更简单的比喻，你如果把融资想成我们身上呢脂肪的重量，那我们现在成年人的时候，你的脂肪重量一定比你在读幼稚园的时候多嘛？但是到底身体是不是有了不健康的警讯，亮了红灯？那我们会看什么？体脂率。所以呢，大盘的融资体脂率呢，就是用融资余额除以市值。那这个比率呢，目前大概在 0.38、0.39。近十年来高峰呢，至少都来到 0.55 到 0.58。那更不要说呢，如果是以金融海啸之前，或者是网络科技之前，那已经是20几年前的那个泡沫前的高峰，那个比值是远远远远高过现在。所以我反而会认为，假设台股呢，从30000涨到40000，融资都没有增加，那这个台股的生财样貌就太干扁了嘛，就反而不太健康。这一次的融资其实它都是赚钱的，所以大家不太容易会看到那种什么融资断头啦，然后追缴令万箭齐发的状况出现，所以不会发生呢多杀多的惨状。
是不是也可以从巴菲特指标来看台股现在到底是不是该警惕该紧张了？
好，这又是另外一个值得留意的讯号。那确实啦，毕竟股神巴菲特有提到，那他要判断一个市场是不是过热的话，那就是用呢市值除以 GDP 来看，那如果超过 120% 就是股市被高估了。那可是我们呢要看一下，如果以美股的巴菲特指标来说，其实呢最近一次超过 120% 是在2009年7月。所以各位，如果呢我们可以呢读巴菲特书，但我们不一定呢要照巴菲特讲的来动作，否则呢你从2009年7月会跟巴菲特现在呢每天就是泡茶聊天，然后看着美国股市不断的翻倍翻倍翻倍再创高，所以会非常可惜。那再来呢，我们如果原封不动把这个美股的巴菲特指标移植到台股来看，那台股的评价如何呢？同样道理，2009年5月之后早就超过120了，现在来到425。所以呢巴菲特因为他毕竟研究的是美股为主，好在呢他也早就呢出清台积电，没有来接触台股，否则我觉得他可能会心脏病高血压都要发作。因为我们的巴菲特指标怎么会是400多%，不得了。但因为其实呢GDP 是跟呢人口数也会有关系，那台湾的人口少，当然这个 GDP 相对它的一个总规模没那么大，所以我们的分母就会变小，而且台湾的 GDP 光是台积电一家公司就占了大概有2兆了。所以换句话说，如果你担心这指标过热，不妨先问问自己，占比最重要的台积电它是不是过热或泡沫？那我们先前已经提到了，其实台积电现在还是非常便宜的。对，那当然最重要就是说呢，台湾的经济真的很有底气，所以大家呢不要看到一些过去的指标可能呢它的数字攀高了或跟过往的经验不一样的时候就画地自限或自己吓自己。其实反而要看到的是什么？今年台湾第一季的经济成长率高达 13.69%， 这个是创下将近39年的新高，也就是说呢从小明出生到现在都没看过这么高。对，那而且呢我们的主计总处预估今年经济成长率是 9.64%， 那经济部也喊出今年应该可以破10。 这个都是官方机构，我们很少看到官方机构他们的预估比民营智库民间机构还要更乐观的，所以显然这一波台湾的动能真的很强。那今年预计呢，整体的上市公司的获利将可以呢挑战6.5兆，那去年呢是创下历史新高的4.5兆，那今年再成长到6.5兆，隐含呢 YOY 年增率大概 30%， 那通常呢如果能够年成长 20%， 大概就能够呢撑起20倍本益比，同理所以 30% 的年成长率就可以呢撑起30倍的本益比。
好，所以吴翔老师你讲的真的好有信心哦，所以我真的是完全也不用去思考说什么时候要停利这样的想法，对不对？
当然呢行情总是会有震荡，那乌云有时候会遮住阳光，但是太阳一直都在，所以我想现在股市的太阳就是 AI 的趋势，这是一个大前提。那每一次的震荡过后，其实呢很快它就会呢重新有接手的买盘，然后筹码消化换手整理之后还是会再起，因为呢除了基本面之外，台股还有一个非常可怕的力量，就是资金多到远超过大家的想象。那简单来说呢，现在投信的 ETF 已经取代外资成为台股的最大咖。你看过去的7年以来，外资有6个年度都卖超台股，但台股从8523点涨到46000点，那包括今年外资也还是站在卖方，那为什么？就是因为投信，那投信的 ETF 主动被动哇，其实呢不断的涌入到市场，其实这个就是呢全民投资的力量。那大家以前疯台股是疯狂的用自己的钱然后去买进一些可能偏向题材的中小型个股，所以一震荡的时候就会多杀多人踩人。好，那但是现在如果大部分的人在下跌的时候他是比较冷静理性的去危机入市买进 ETF， 这个其实形成下档很强烈的支撑，因为买个股的人通常碰到急跌就想酸，那但是买 ETF 的投资朋友大部分急跌的时候不但不走，只要呢口袋还有钱是买更多。对，所以呢我提供一个数据跟大家分享，现在光是0050这一档 ETF 每个月定期定额全台湾加起来金额有多少？超过100亿。所以大家想看，光是定期定额0050，一年就买了超过至少1200亿元。如果再加上其他的高股息、主动式 ETF， 我认为整个台股光定期定额投资股市的资金，一年大概2000亿上下。所以这一波我认为只要台积电没有暴跌，然后 ETF 大家还是持续的单笔进场或者定期定额，其实台股呢下档真的是有撑，然后呢上方又有呢 AI 的趋势引领呢我们的基本面上修，所以我觉得现在呢或许就是我们投资最好的一个年代。
好，所以相信很多人抱着飙股都心惊胆战，因为最近这样大起大落的，但是呢魏翔老师也一直强调了，最近就是 AI 飙涨的年代，反而应该在好好思考我们在这个 AI 飙涨最好的年代要怎么布局。好，那接下来呢我也想问问你，假如端午变盘的话你想要怎么做呢？ A 逢低加码， B 继续爆股， C 先卖再说。欢迎在留言区留下你的答案，或是分享一下你现在最看好的个股是哪一档。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前进你家，我们下次见，拜拜。